还有波哥达，还有沙漠星，还有这个 TNT 啊 ，TNT 啊，欢迎你来啊！我好像没见过您啊，那欢迎你来这边啊，跟我们分享哈、啊。铁老师呢，有吗？啊，好，铁老师您客气了啊。那我想最后这样好了，我们因为下面还有一个史怀哲，我们要认识一下。那么我们的对德瑞莎修女呢，的资料非常的多，只要找到那个百度或者 Google 去查啊，你可以看不完啊，有关于她的那些东西啊。那么呢，她的内容、她的生平啊，那么我想这样子啊，我最后呢来讲一下德瑞莎修女的智慧语录。他有讲了一些非常简洁，而且有让你听了以后深有启发的一些简单的语言啊。那么我现在把它念一念，他的智慧的语录啊。他说，德瑞莎修女虽然已经返天乡啊，但她的德泽至今呢仍持续不断的绽放生命的光彩。包括他在世界上各地所仁爱所行的善业，和思想上的真知灼见，一如以下的问题中，他对世人各种疑惑所给予的解答。第一个，他说最美好的一天是哪一天呢？我们的最美好的一天应该是哪一天呢？他说应该是今天啊，今天啊。最大的阻碍，做任何事情最大的阻碍是什么呢？是害怕啊。万恶的根源是什么呢？是自私啊。那么最沉重的挫败呢？那又是什么呢？是灰心啊。最优先的需要，我们最优先的需要是什么呢？沟通啊。人生最大的谜是什么呢？是死亡啊。最危险的人物是什么呢？这是什么人最危险？我们感觉他最危险呢，这是说谎者啊，撒谎了啊。最宝贵的礼物是什么呢？你看，这些都是抽象的名词哦，这是都是抽象的名词啊、哦，那我们要用心灵去体会它的啊。最宝贵的礼物是宽恕。如果你能够不要去恨他，你宽恕了他，那么这就是最好的礼物，你送给他最好的礼物。最短的捷径是什么呢？直路，不必走弯路啊。最幸福的保单是什么呢？你保证很幸福的，那就是微笑。最大的满足是什么呢？就是完成你该做的事情。你当你完成了以后，你是最大的满足啊。最简单的事情是什么呢？什么事情最简单？犯错，犯的错误啊，那是最简单的。你要做错的话，很容易的啊。最严重的错误是什么呢？自暴自弃。啊，自暴自弃啊。沙漠星，谢谢您啊，您听进去了啊。最好的休闲活动是什么呢？这很特别哦，是工作。他在把工作当着一种娱乐啊。这一点呢，我个人也是有这种感觉。我是说，只要你转换工作就是休息啊，你改变啊，你不要一直做一件事情，你改变啊，你就像学生他上课一天要上六八堂课的话，他是一堂课一堂课一直在转换，所以他一直在休息啊，所以他不会觉得累啊，不会觉得累。那么最好的老师是谁呢？绝对不是谭老师啊，最好的老师是儿童。我们能够谦虚的跟儿童学习，他就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啊。最令人快乐的事情是什么呢？帮助别人啊，帮助别人。人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坏脾气，脾气太坏了啊。 最低劣的感觉，最不好的感觉，最低啊低层次的感觉是什么呢？怨恨啊，怨恨。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位啊，做任何事情不要有怨恨啊。如果有怨恨，你就是走在最低层次上面啊，这很遗憾。那我也觉得我还是脱离不了怨恨啊，我还是有一些怨恨在我的心中，每天带着他生活啊，所以呢，我不是真正的很快乐啊。我想着这就是我的层次呢还是非常的低的啊。最不可啊，或者是缺的是什么呢？一个人最不可缺的是什么呢？是家庭啊，没有家庭的人是很悲惨的啊。最使人愉悦的感觉是什么呢？内心的平安啊。最有效的解决之道是什么呢？乐观啊。全世界最强大的力量，这个力量是能够推动这个世界的，这个力量是什么呢？他说是父母，是吧？只有父母能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力量啊，最大的力量啊。那么最大的喜乐之一是什么呢？是拥有真正的朋友。那么而且知道有人与你同在，跟你同步啊，同在同步。即使呢他们不一定能够帮你解决问题，你觉得他在你困难，在你烦恼，在你痛苦的时候，就有他在你的身边啊，跟你一起啊，来度过的话，这是最大的喜乐，他认为是啊。世界上最美丽的是什么呢？那是爱，那是爱啊。但这一切人生中的美好，都是在他认为，在蒙德瑞莎修女认为，这都是来自于天主，就是上天无限的爱和无尽的恩惠啊。所以呢，我们才会得到啊，因为上天给我们，首先给我们无尽的爱，就是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爱啊。那么所以呢，给我们这么多的恩惠，为我们造物，造那么多的万物啊，让我们来生活啊，来我们生存在这个地球上。所以呢，这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事情啊，也许我们都没有想到过啊，都没有想到啊。啊，那么这个今天呢，我们暂时呢把德瑞莎修女呢的情形呢说了一个大概啊，说一个大概啊，只是一个开头，一个开始啊。希望呢有兴趣的人呢，在这方面呢都去找他的资料来读，或者看找他的书。刚才唐先生呢也介绍了，他有文集啊，我想也是可以的。我觉得看伟人的书，这个伟人呢，你看德瑞莎修女那么的看起来那么丑。啊，那么丑，他真的很丑啊！他们这看起来没有一点美感，但是呢，如果我们知道他是那么的爱心，那么广大，我们感觉他是发光的、发热的，他是世上最美的一个人啊！这个美呢，是不是从外表看的啊？我们是从他内心发出来的，让我们感受到他真是了不起。那么他的美呢，就散发出来了啊！所以我想呢，我们要常常跟这些人接触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会没有价值的生命，也会感觉自己慢慢有价值了啊！我想是这样啊。在这里，沙漠星呢，我很高兴今天你终于有声音啊，没有声音呢你也有文字的表达了啊。因为这两个月来我偶尔会看到你来听课啊，但是呢你从来没有声音啊，也没有文字丢给我啊。那么你现在呢，你有发出来，你听了这个这些话呢，你觉得很有哲理啊。还有呢，你说你的文说问我的文章可以去什么地方下载啊，可以帮助一些处于困惑中的学生与人们啊，谢谢。那沙漠星呢，这些文章下载就在 GOGO 啊， GOOGLE 我打给你啊。 啊，这个是等于你们的百度啊，百度啊。百度网站啊，百度网站啊里面啊，对不起，我打错了啊，我应该打给大家，对不起啊，我再打一次。百度，我想你们都知道的啊，你们国内的一个网站啊，专门可以查很多很多的资讯的啊，咨询啊，资料的啊。那么我想最重要是说，做老师的要引导学生啊，尤其让那些青少年啊，他们常常用电脑都来打电脑游戏啊，或者唱啊，或者是交一些比较不是很正当的朋友啊。那么所以呢，父母都不太会赞成他去上电脑啊。但是事实上，因为这样呢，促使的他没有机会去从电脑里找到很多很多的资讯啊，很多很多的好东西啊，那这是非常遗憾的。希望在学校里面的老师呢，能够引导学生啊，怎么样来真正用电脑来达到他那个学习的效果啊。事实上，我们没有有的学生呢，他家里贫困没有办法读书的话，他也一样的告诉他可以到社区或者到什么地方去图书馆。或者哪里呢有电脑的地方，那么可以去查，他会查询的话，那就非常的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啊，很多很多东西。那谢谢你沙漠星啊，我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继续来谈这个史怀哲啊。那史怀哲呢史怀哲的照片呢比较小啊，我原来家里有一本他的书啊，有一本他的书，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回去拿啊。那么这里有一张非常小的，我想在 Google 里你们就查史怀哲，史怀哲这三个字的话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就可以他一定有很多地方有他的照片的啊。他是一个男士啊，在原来那个德瑞莎修女嘛，他是女士，他是一个男士。那我来做一点他的简单的介绍，先对他有个初步的了解啊。他说史怀哲这一位1875年诞生啊，那么德瑞莎修女是1920年吧。1910年啊，他这是1875年，可见的史怀哲比是德瑞莎修女还要早啊，就做了这么伟大的工作啊。那么75年诞生在德国啊，属于阿尔萨斯省的凯萨斯堡的，他是一个牧师的孩子。他很有学问，他集了哲学、神学、医学、音乐四个博士学位于一身，他有四个博士啊，四个博士，这个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啊。德瑞莎修女呢，她应该也是不错的，她也能够做校长、做老师，她应该有学位的啊，应该有学位的，只是我没有看到她的学位是学的是什么啊。他不肯独享上帝赐给他的荣宠啊，为了贯彻了30岁之前为研究科学和艺术而生活，他30岁之后呢，献身服务人群的宏愿。那38岁那一年呢，他在获得了医学院的博士学位之后啊，他带着新婚的妻子乘着船远赴非洲南巴伦啊，非洲的南巴伦，投入了医疗的服务工作。这所史怀哲医院在往后的年月里面呢，拯救了无数的病患啊，成为世界最著名的人道事业之一啊。就是在非洲他成立有一个史怀哲医院啊，那么我们知道了啊。那么史怀哲他56岁的时候呢， 在他56岁的时候呢，他完成了披露其心路历程的自传。他有一本书啊，这本书叫做我的生活和思想啊，我的生活和思想就是自传的啊。那么史怀哲不知道上苍呢会就是上天呢会往后会赐给他多少的岁月啊，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死掉，就是这个意思。也许他会随时都会离开人间啊，所以在他56岁的时候，他就准备他的未来，如果离开人间的时候让大家能够知道啊，知道他做的他这一生所行所想啊。那因此呢，他在这种心情下呢，就着手的撰写了这部传记。那史怀哲在本书的结语最后的几行啊，写下如此的告白啊。他说：“我以平静的心情以及谦虚的态度来展望未来。如此，有一天当我必须舍弃一切的时候呢，才能够泰然处之啊。”才能泰然处之。无论我们是工作者或者是受难者，都必须养精蓄锐啊，去获得超乎理解之外的祥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尽的义务啊。1965年9月4号，这位传奇人物啊，慨然欲试长辞啊，葬在啊夫人的旁边啊，那么就表示说他夫人先过世了啊。那墓碑是一个木头的十字架，上面呢刻着他的姓名，还有他出生年月日啊。底下有一个标志啊，这个标志呢是一个十字架的十字架，下面有一个圈啊。我知道埃及的他们的一个他们的十字架是上面一个圈，下面一个十字架啊。那它是一个上面一个十字架，一个十这个字啊，然后下面一个圈，一个圆圈啊，那这很特别，这个标志。它什么意思呢？它说十字是代表基督的爱啊，圈是表征四海一家的意思啊，大家融合为一啊的意思啊。我们庆幸史怀哲能自己写下这部传世的自传，因为有谁能够比他写得更动人更真实呢啊。那么他，我再稍微呢再念一点点他的东西啊。他说1875年1月14号我诞生于阿尔萨斯省的凯萨斯堡，在家中排行是老二啊。1893年10月得到在巴黎经商的伯父的资助，使我有幸追随巴黎的管风琴大师魏多啊来学琴啊。魏多的指导呢，对我而言呢是具有决定性的价值的重大的事件。他从基本上增进了我的技巧啊的，就是他这个是管风琴啊，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是管风琴。管风琴就是在教堂里面啊看在墙壁上的一些管子啊，那个下面有一个琴弹出来，那个音啊就会震动啊，那个震动会从那个管子发出来，非常的协和，非常的好听，又非常的共鸣啊，这叫管风琴啊。那普通唱圣歌在天主教的教堂里面是最多的，也现在基督教有的老的基督教的这种教堂里还是有管风琴啊。那个管风琴大的非常大啊，所以整个墙壁都是啊。那么我们才晓得他不但是医生啊，他还是一个管风琴家啊，应该还做了一些曲子啊。那么他得尊敬了他的技巧是他在弹奏上发挥充分的创造性啊，同时也要感谢他使我开始认识音乐中的结构性的意义。他说我在1893年10月底呢进入了史特拉斯堡大学啊。当时的史特拉斯堡大学呢是极为绚烂的啊，老师和学生都不为传统所牵制的啊，非常有创造性的啊。那可见得 这个史怀哲是一个非常有创造性的人，也相对的可以说他是一个右脑特别发达的人啊。我想也不至于如此，他应该是左右脑，他是全脑的一个人，应该这么说啊。他很多人是左脑发达呢，忽略了右脑啊，他是左右脑都很发达。所以老师学生都不为传统所牵制，大家共同努力于实现新时代最高学府的理想，到处弥漫着年轻的新鲜的气息啊。1899年啊的7月底啊，我回了史特拉斯堡啊，接受哲学博士的学位啊。那么1899年底呢，我的博士论文以康德从纯粹理性批判到纯粹性的范围内的宗教，是宗教哲学啊。原来他还是学哲学的啊，他学了哲学，因为康德是一个等于是西方的孔子啊，他的理论，他就说对于精神界他是说他是相信的，但是存而不论啊，我是知道他这个论点，他说我是存而不论啊，就像孔子一样，他只关心着人世间的一些问题，上面的他不是不知道啊，他是觉得我们下面都搞不清楚还搞上面吗啊。那在这里呢，康德他是做了这个纯理性的批判啊，跟这个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是宗教哲学为题来出版。那完成康德论文之后呢，我又回到神学上来，以研究最后的晚餐的论文啊，使我在1900年7月获得了神学的硕士学位啊。这是他求学的一些荣誉啊，跟他的一些内涵啊，应该这么说。那么他在1904年秋天的一个早上，他说我在学校宿舍的书桌上发现一本刊在巴黎传教士协会工作报告的杂志啊，我无意识的翻开它呢，突然看到一篇文章，他说刚果啊，刚果这个地方啊是非洲啦，这是非洲，他现在讲的非洲的呼声啊。那么他说刚果地方传教士之所需啊，这篇文章诉说了传教团体工作人员的不足啊，无法在刚果北部的加蓬省的继续来推展工作。他希望他的呼吁呢，能使一些主的眼光已落在其身上的人啊，就早日下决心把自己奉献给此项迫切的工作啊。结论是说，无论的男女，凡是对主的召唤能够简单的回答主啊，我来了啊的人啊，就是教会所需要的人啊。他在30岁生日这一天呢，他就说我决心去赤道非洲，实现我直接服务人群的计划。1905年呢10月13日星期五，我将几封信呢投进了巴黎大军路的邮筒里啊，这些信呢是给双亲跟几位最亲密的朋友，我告诉他们为了以后到非洲当一名医生呢，冬季的学期开学的时候，我决心成为医科的学生，我想去实行的计划存在于我脑中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当我自己过着幸福生活的时候呢，却看到周围许多的人正在跟苦难和烦恼来搏斗啊。这对我是无法问心无愧的事情。我绝不能啊把自己的幸福看为理所当然。我必须知道感恩啊，我必须知所感恩，有所回报啊。我一向认为理想主义不应该是浪漫的。我很清楚走在前无古人的路上是一种冒险，只有在充分的准备下才能够看出意义和成功的希望。以我的情形而言呢，我相信自己具备了冒险的资格啊，因为我已经是深思熟虑过，自信拥有健康的身体，健全的精力，实用的尝试，坚韧谨慎寡欲以及其他实现这种理想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而且呢，我相信自己性格的稳定，即使计划万一失败了，也是有忍受的能力啊。这个 我觉得这一段话非常重要啊，让我们常常要做任何事情，不管成功失败啊，我们都能够能够认识啊，能够认识这一段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啊。那么他怎么样来做一个神圣的奉献呢？他真正的人性绝不像荒谬的议论啊所主张的那样唯物。唯物论的唯物是从啊，我相信存在于人心之内里，之内的理想主义的意志力远比出现在外的多，如同地下的水涌，水远多于地面的水流。如何让被束缚的理想解放，把地下的水流引到地面上来，这才是人类的盼望。我想也就表示说一种潜能的开发啊，潜能的开发。那么愿意奉献自己的人呢，只有更虚怀若谷啊，在遇到阻碍的时候呢，才不至于勃然大怒啊，勃然大怒。他们倒应该把阻碍或者是压迫当作不可避免的事业来接受。那决心行善的人呢，不该希望别人替他挪开他的绊脚石啊，即使别人再为他多加几块上去呢，他也必须处之泰然啊，因为经历种种的阻碍而得到进化与强化后的新生命呢，才能够克服困难成就大事啊。我觉得这段话应该多读几遍啊，我希望你们到 Google 去查啊，查到这一段话的时候多读几遍，我觉得非常好啊。对外在的阻碍或者是压迫呢，只做反抗的人呢，不过是在耗损了自己的力量啊，我们不必去反抗啊。受苦的时候不要只是向命运来低头啊，而应该在逆境中尽全力表现自己的人格啊。我这里补充一点呢，我认为他应该去运，不是被命运所左右，而应该是运自己的命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做自己的主人，自己要怎么走，自己来决定啊，要运自己的命，而不被命运所左右。那无论对于多微小的事情啊，都必须抓住所有的可以表现人性的机会，那来善待求助于他的人啊，就是我们都必须抓住所有可以表现人性啊，我们人性中当然是善了 啊人性的机会啊，他来善待啊，就是用善来对待求助于他的人，这样的人呢，便是参与了精神和善行方面的服务啊。愿意奉献自己的人呢，必须更加的谦卑啊，他们必须时时想到那些虽然有意愿与能力却无法这样做的人，他们也必须谦卑的锻炼坚强的决心，他们几乎是注定必须去探寻与等待，直到他们寻获的所渴望的道路，能真正完全奉献自己的人是幸福的啊，一个真正能完全奉献自己的人啊，我相信还要加上一句，就是说，如果真正完全奉献，能够真正完全奉献自己的人，而真的有人能够接受这个奉献的，那我认为才是最幸福的啊。这补充这么一点啊。那么，然后他如何来献身习医啊？我想我念到这一段我就停了。那么，我想就是他如何献身习医的，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在我的计划中，让朋友们感到最不合理的是什么呢？我并不是要到非洲去当教士，就是传教士啊。他是一个基督徒啊，但是呢，他并甚至他是也应该也是天主徒嘛，因为教士的话，而是去当医生啊，他当医生，他去救人啊，他去救人。这样的话呢，已经是30岁的我，还得开始一段吃力的学习啊。就是他要讲出这种话来的话，他认为他还是不太容易办到的。本来啊，我毫不怀疑这种学习需要极大的努力的。可是呢，让我决定选择以医生的身份来奉献自己的理由，其分量是如此的重，以至于其他的考虑都 轻如尘土了。多年来我是靠说话来奉献自己，因为他是传教士嘛啊。但是在未来新的工作中，我这不能以讲爱的宗教来表现自己，而只能以实际的行动来实践它啊。根据传教士的报道呢，在非洲赤道的地方，对医生的需求是梅然之急的啊，就是非常需要的。传教士常常在他们的杂志中抱怨啊，那么土人害病前来求治的时候呢，他们却无法给予所需要的帮助。因此呢，我认为为了将来有一天能够成为这些可怜的人所需要的医生，现在先当医学院的学生是值得的啊。所以呢，1905年10月底的某一天呢，我就在浓雾之中啊，又浓浓的雾啊，有雾的中啊，出门去听第一堂的解剖学的课程啊。那透过对化学、物理、动物、植物和生理学的研究啊，我比以前更加的了解啊，除了以事实为根据的真理啊，与它并行思想中的真理啊又是何等的有理而且必要呢？无疑的，从精神的创造活动而产生的知识，多少都带有一点主观性啊。可是这样的知识却比仅仅建立在事实上的知识有更高的境界。所以一位好医生应该兼具人术跟人心啊。我们常常看到一个匾上有写人心人术啊，人心人术就是这个道理。1905年5月13日呢，我参加了解剖学、生理学以及自然科学等所谓的生理考试。必要的知识得来并不轻松啊。那1911年10月我参加国家的医学考试，12月17日由外科医生马德伦主持最后一场考试，考完之后踏出医院，走进寒冬的暮色里，我无法相信从事医学研究这一段可怕的紧张生活终于成为过去。下一个阶段，我必须以研究员的身份进医院完成实习的工作，并撰写毕业论文啊。那么再过来他就是告别欧洲啊，那我就不念了啊。然后再过来就是在非洲行医济世啊，他如何啊啊，然后再来对文明的反省啊，文明的反省我觉得值得看啊，可以看一下，我觉得非常好啊。那么再过来就是真正文明的心态，再来是文明的哲学啊。他是真正是一个文化人，可以这么说啊，原始森林的边缘啊，还有文明人的人生观啊，文明的人生观，还有再回到非洲啊，然后在爱的实践，这是他的标题啊，然后三赴非洲，三次到非洲去，还有呢是现代人的危机，还有危机中的希望，为尊重生命而活啊，那么这是真的是了不起的啊。那后面还有他的大事迹啊，从1975年一直到1965年啊，1965年他病逝啊，他在1965年病逝啊，一共是活到90岁啊，他活到90岁，他比德瑞莎修女活得长啊。他们这些医生啊，既然不会被病人的病来传染啊，这也是非常非常奇特的啊。他们的生命都能够做得活得这么长，又能做这么多的事情啊，真是了不起。那我想今天呢我就暂时讲到这里啊。我不知道大家，因为时间也到了，我们原则上是准备是这个3:30要开始来做一个结业啊，就做一个结业的一个结束的一个讨论会跟一个总结啊，总结。那么现在呢，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啊，来帮我们来做一个总结，现在来做这个课的总结啊。施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啊。那朱老师在吗？朱老师，您好像有在这里听课啊。或者吕秀琴老师是不是我们请吕秀琴老师好吗？ 你能够说一说你对这两个人的感觉，或者是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特别，都欢迎你来给我们分享，好吗？我们请吕秀琴老师，好吗？